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礼拜讲到唯识观的三项啊，就是在102页第二行这边说，云何安立如是诸事成唯识性，就是怎么样能够证成一切法唯识，乃至于以后要悟入唯识性，都是借由这底下三个中见。所以这底下三个宗义呢，可以说是唯识观基本的三个命题。那对于他所有的校正、理正，一切的如理思维，他的理路，各位学长要能够在这个很详细的这一部《舍大乘论》呢，当中要能够充分的透过文字的说明，乃至于呢，各位要在自己的经验啊。戒商中呢，去找到很多各种的这个事件，自己去应可啊，自己去不是迷信它，而是真的要一分一分、一件一件事情的去确定这个道理呢是真实不虚的。那么慢慢转变自己对外面产生知见、产生情绪、产生判断、产生这个个人的三业造作，这个时候呢，你会有一些自己修养上的改变。我想这个是整个唯识观在造成世俗地以及修行出世间法上一个根本的法要。那么白板上所写的是上个礼拜呢，墨学努力的借由王阴阳的术啊，文字上面的施设，长行文里面也讲到的东西呢，试图把它画一个表。这个表我已经思维了一两个礼拜了。这个表虽然已经画出来了，可是我不是很满意，因为以我的标准来看还是乱的啊，还是不是很完整的。所以呢，这个怎么样能够把它更精要的表示出这个文段不同地方它要表达的意思呢？可能还是需要各位学长跟我一块努力吧。啊，我们体会他要讲的意思，然后弄懂了以后呢，用个比较简单的文字关联性，透过这样表示的方式呢，让我们能够去容易理解。那么理解是要修行的第一步吧，起码的条件。如果连文字相都无法理解的话呢，我们不能囫囵吞枣的就去相信啊。就是无有意哈，就是一切都是见相二分的虚妄分别。这个话是这样说，可是你今天连理解都少分不可得，就不要说是处证啊，也不要说是证成唯识性，这就是一种瞎说的东西了。那么这段文是要讲这里的什么地方呢？是在讲102页的1234行这里。这边呢有一段文我念一下啊，各位对一下这个文的所依。若言等事，这个言等事呢，不是指我们一般十八界的眼识、耳识、鼻识，而是指什么眼根。那个识是分别，因为舍大乘呢有这个习惯，所以呢你把最后那个识拿掉，就是分别，它就是其实是分别的意思。那你看前面它用几个，前面如果只有一个眼的话呢，那么这里所谓的眼识其实就是眼根，我们去分别有眼根那么一个东西啊，那个叫做眼。那为什么的等识呢？当然包括眼耳鼻舌身嘛，这五根我们就分别，我们会认识外在的有五种感官，那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所以这里呢其实就应该写是五根。那么五根呢，以色等识为相，这里的事一样是分别，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分别心当中呢，认为眼根会对到有一些色声香味触的境界。所以这里呢就是告诉你五根触对五尘，那么五根呢就会把五尘当作它的相，当作它所认识的相。那么以五识以眼识识为见，有没有？好，这里呢你看最后那个事拿掉，那个事叫做分别，我们就会分别有这么一个眼睛产生的，透过眼睛而产生的认识作用，就好像我看到一个东西， 而那个东西呢是带名言的，带名言的叫做掩饰式，不带名言的叫做单纯的掩饰，就是眼根的啊，眼根所触对的境界，那个叫做掩饰。那么带名言、带好丑、带大小、带各种颜色、带各种的分别啊，分别不平等见的，那个叫做掩饰式。那么那个掩饰呢，我们把最后那个式拿掉，就是我们一般讲是八戒的掩饰。那么五根在触对五尘的时候呢，就会把五尘境界当作是相，会把六识啊，就是这边讲的，当然不是六识，而是五识啊，五识的那种认识作用当作是见，就是后面所讲的见分呐 啊，会把色身香味触这五尘当作是相分啊，所见到的相分，会把眼睛所产生看到，哎呀，这是好色，这个是丑色，这个是美色，这个是恶色啊，种种的，这是可异色、不可异色，这些分别都叫做眼识识。眼识识其实是带着主观、带着成见的，所以那个也叫做见分。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以眼识识为见，乃至以身识识为见，中间略到了什么耳识识、鼻识识、舌识识，对不对？乃至于有触识识。哦，这把不是初识识啊，身识识，这边就是五识，以这个五识为鉴。所以呢，墨觉就在这个白板的右边啊，右边啊，看到五根以什么？以五尘为相，等一下还要解释。然后呢，以五识呢为鉴，对不对？所以我把鉴跟相写在性境跟限量的下面。那性境跟限量是墨觉我加的，那是依着成唯识论的意见加上去的啊。因为呢后面呢王阳其实是比较偏好成唯识论的啊，他的思想是比较偏成唯识论的，所以他就会比较站在成唯识论的立场，认为舍大圣论这边无著菩萨所引用的一些例子呢，后面就会读到他有点不太同意他，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先不管啊，成唯识论的主张跟舍大圣论有什么不一样啊，墨学是不认为有什么不同啦，可是有许多的学者就跟王阴阳居士是一样的，那么有些人是站在舍大圣的这一边，有些人是站在成唯识的那一边，认为这是前后新旧两版的唯识啊，他们的中见有变化有不同。不过呢这觉得都是一些文字上的误会啦，这是墨学我的意见。好，这里呢我就摆上了性境跟限量两个。那么这句话其实就在讲五根，当五根产生触对境界的时候呢，他会把他所触对的五尘当作是我所认识的相分。而其实他所产生认识，一旦产生认识就不是五根，因为五根没有办法产生认识作用，五根只能接受什么这个光波啦、音波，对不对？它只是个接受器嘛。所以呢它姑且就是我们这个五根身，这个主体，这个主体呢它利用五根去触对，就把五尘当作是他看到的那个境界，就把眼识、耳识、鼻识、神识这五识呢当作是能见到这个境界的那个主体，对不对？那个认识作用，那个认识作用当然是带着主观的嘛，所以呢称之为识，称之为识，就把五识当作是见分，把五尘当作是相分。可是这里的见分跟相分指的不是啊，指的不是不带名言的五识跟没有分别的五尘。那么没有分别性的五尘跟没有带主观的五识呢，那个叫做性境限量，对不对？那个叫性境限量。那么性境限量在成唯识论里面呢，什么叫性境？性境就是四大因缘假合的那个因缘啊，那个因缘相，就是那个没有名言的，这个是人为的齁，我们都说这是分别所生的，那姑且先不要讲三合大地，对不对？三个大地不是谁造的，也不是为我们造的，对不对？那它是整个这个娑婆世界，它的四大在一直不断的反复造三运动当中暂时现的相。这个相我想对于许多其他有情众生而言呢，他根本不认为是三。我们人个子小，娑婆世界的人个子小，就看到哦，那么高大的土堆叫做山。如果阿修罗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就觉得那不过就是一粒沙子罢了，对不对？所以 这种我们会称之为山，觉得它很巨大，觉得它很怎么怎么样，那些都是依着我们的身量大小，依着我们眼根的能力，依着我们今天的分别意识相对而以为的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呢，我们说啊，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性境，性境只是四大假合的那个因缘相，不能叫做山，不能叫做沙石，不能叫做土堆，不能叫做什么什么，它是没有名称的，它只是四大，它只是四大的假合相。而五识如果依着这个性境所产生的是限量了，只是说哦，我看到的有一堆那样的东西，也没有名言，对不对？所以限境限量是不带名言，没有分别的。那这个是假设什么？假设有一个客观的外境啊，假设有一个还没有经过意识曲解、意识分别的那个认识，姑且只是假设有那个东西。所以限境跟限境的五层、限量的五识，这里所安立的是一种概念，是说因为我们以为有认识的对象嘛，那么如果照我们根尘世这十八界的理论建构来看的话呢，那五尘应当是不带名不没有分别的性境，对不对？那么五识应该是不带名言的限量才对。可是呢，唯识的宗义倒不是这么客观的讲这个事实，而是在讲什么？今天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呢，我们五根去触对到境界的时候呢，它其实只是看到光波的变化，对不对？声音，如果你真的去录音录下来的话，只有嗡嗡嗡的东西，对不对？你去解析它，音波就是嗡嗡嗡嗡嗡而已嘛。你怎么会把嗡嗡嗡嗡变成我爱你，我恨你，你很美，你很丑？怎么会有这个意义呢？而且这个嗡嗡嗡不同的组合会让我产生情绪的感受呢？这点是很奇怪的呀。还有鼻子所嗅到的香味。有人就觉得，哎呀，那个什么榴莲是天上才有，对不对？地下无双的水果之王，还有人闻之弃之如敝屣，根本不敢闻，根本不敢吃，对不对？像我在马来西亚曾经有五六年之长，我在那边学会了，哎呀，榴莲真的好吃。可是呢，纵使是产榴莲的马来西亚，他也不准你把榴莲呢带到饭店里面去吃。不准的啊，都只能在大马沟旁边，那个大水沟旁边吃啊，在那个大排档啊，那个边拿来那个地方吃，他们也是觉得是臭的呀，啊，他们也是觉得是臭的。可是正在吃好吃到的人就不觉得以为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表示说我们的见跟相不是客观的，对不对？不是没有分别见的，有的。那带着主观的那个东西呢？啊，以及主观的成见所认识的那个对象已经不是性境限量了，啊，所以墨学就在性境限量的五根跟五尘，好吧，五识跟五尘底下呢，在另外写了一个什么见分跟相分，这是这段文的意思，啊，这段文的意思。那么呢，后面王阳就把后面谈到的亲所缘因跟宿所缘因拿到这边来用，所以我姑且就这样讲了。那个所谓有一个客观的性境，以及没有名言分别心的那个限量。五识境界那个是疏所缘缘，就是间接的，既然是间接的，就是透过亲所缘缘推论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被推论的抽象概念，我们透过我们的主观认识就去推论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啊，这是疏所缘缘。而我们其实五根真的触对五识真的缘到的境界是什么呢？是相分，对不对？是被五识的见分所缘的相分，那个相分才是什么亲所缘缘。而那个相分墨学就在底下写了 一段话，叫做五根所行境界，对不对？请各位呢先往后头翻到105页，105页中间有一段长行文，抬头的文啊，我念一下，各位应该就可以找得到。又如今年如是五根所行境界，有没有啊？那是后面他引经的文，他说五根所行境界，五根所行境界就是这个，那个行者就是造作，造作就是变现的意思，就是有五根变现出来。我们用我们比较科学的说法来讲的话，就像眼根就好了，眼根这个网膜呢， 它其实是一个接受光波的一种受器，一种接受的感官。它接受了影像反射在网膜上的像，是一个导影像，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五根所行境界是指网膜所带起的那一个影像，那个影像才是我们真实的亲所缘缘。所以墨学呢才在相分底下呢引后面的文，因为这里呢总共前后三段讲到这个图的观念，所以我一直要把这个图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表达方式，就变得很难，我到现在还没有把它弄得很好。不过姑且透过我的解释，希望各位学长能够懂我要画的意思齁。它其实就是前后文不同的表示。那这里的相分就是五根所行境界，表示说五根它不是真正的外色，可是呢它会借着它的功能，依着外色，就是脱外色的那个相，在五根这一头自己创造出一个相分，对不对？自己创造一个意识能分别的境界啊。那那个呢叫做四所见，不是真正的所见，所以我加上个四那个字，只要加上那个四那个字，就表示它不是真的那个境界，是五根自己创造出来的分别境界啊，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真正依着这个四所见去分别的境界，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就已经不是单纯的这个五四了啊，已经是所谓五四的四体自己所变现出来一种见分。所以其实我们的五四没有单纯的限量啊，没有单纯的限量，因为我们真正用到的五四是我们左边所写用红笔黑框所写的五聚一四。其实我们今天常常说的五四其实不是右边那个五四，右边那个五四是理论上的五四，可是我们见不到那个五四，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左边那个红字黑框的那个五聚意识。什么叫五聚意识？就是意识夹杂在五识的触对现象所产生出来的认识作用啊，认识出来的境界就叫五聚意识啊。五聚意识那个五聚就是聚前五识，跟前五识一起同时发起的意识作用，而意识就是分别。所以我们能见的还是所分别的境界，还是所分别的境界。所以呢，当我们五聚意识产生了一个能见的作用的时候呢，所以墨学就把五根跟五尘呢合起来，然后呢在旁边写一个四相，对不对？为什么叫做四相？其实呢我们今天根本没有见到五根跟五尘的实相，我们只见到它的一部分啊，我们只见到它的一部分。所以呢五根跟五尘都是我们五聚意识所见的对象，所见的对象。可是呢我们就把五根当作是好像我们能见的。这个不只是我这样说，在楞严经里面呢，阿难啊被世尊问道，你当初为什么跟着我出家？他说我见你相好庄严呢、啊、他说你用什么东西见呢、啊、是眼见。他说我当时眼睛见到你这么相好庄严呢、啊、所以我想跟着你出家，想跟你修行，看看能不能够得到你那个相好庄严呢、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姑且正出果的阿难都会以为是用眼见的，何况我们散心凡夫，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谓的四能见是透过右边根尘四和合约处一个产生认识作用的这个三个依止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认识作用。其实呢我们真正在分别的是五聚意识，当五聚意识被我们分别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把五根当作是四能见，对不对？其实它是个色法，可是我们就会把这个色法当作好像能见到外面境界的东西，对不对？说哦，我们根在触对这个境界，我们眼根在看到这个外面的境界，所以我把它写成叫四能见。而这个底下五根所行的境界呢，墨学就把它写成叫做四所见，就好像我们所见到的境界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只是见到自己的心所变现的色，我们只是见到这个东西，我们只是见到自己的心所变现的色，并不是五根所真实见的啊性境的色。所以墨学把它写成四所见。所以当五聚意识一产生作用的时候呢，见相就假立，而这个见相跟我们底下的见相已经不同一个了。所以我墨学就为了区别起见呢，姑且把它叫做四见四相 啊，相似能见，相似能这个所见的相是这样分别的，而那个四相就是陈维顺提到的带直境，带什么？带本质，它不是完全跟外面的境界没有关系，有，但是它带直。那么三十颂呢，就是陈维顺呢又把它分为叫做真带直跟四带直，那以后我们再谈，或者是各位学长可以去听墨学曾经讲过的三十颂。那么我们姑且不要谈真带直跟四带直，它就是带直，带什么？带四大的本质，就是脱外面的四大假合的因缘相，然后呢自己再用意识，就是五俱意识去分别它，对不对？这个叫做带直境。我们已经不是单纯看到原本的性境，我们呢真正看到的是带直境，对不对？带直境。好，那这个带直境呢被什么东西见？被我们的五俱意识来见，是因为五俱意识呢是真正产生认识作用的主体，可是他所见到的并不是实相，所以墨学呢把它加上一个事件，那是真正我们产生认识作用的。而这个事件它不是限量啊，像前面的那个五，右边的五事是限量的，它是呢事比量。为什么我要加上个事呢？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客观在推论的，对不对？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全体，可是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论。可是我们能合理的推论吗？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整个大象的全体，我眼睛蒙起来，我就凭我的触觉去摸，我也不是生在印度，不是在泰国，不是在缅甸，我从来没有见过大象，我就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对不对？如果我把这一部分称为是，哎呀，原来象就是一口腿腿一样的美术家木鸠，就是原住民的那个敲小米的那个鸠，我就认错了，对不对？如果我摸到耳朵，就是我觉得耳朵啊，原来大象是个扁扁平平的东西，那你也认错了，所以那个就可能会猜错的。四比量就是这个意思，你可能会猜错的啊，你可能会推论错误的啊。所以呢，当你推论错误的时候呢，那个叫做四比量。那么四比量就等于非量，非量就是不正确的认识，不正确的认识。当然有机会被你瞎猫碰死耗子，那个时候呢叫做真比量。修行呢就是透过以圣言量做依止，而慢慢在闻思修过程当中达到转世成智的时候呢，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现观，现观的智慧。那个现观智慧所见到的境界就叫做真如，那个真如呢就接近限量，就接近限量。好，那个是整个这张图呢墨学企图要去表示的。那么在105页第二行这边又有一句颂啊，我们在待会会提到远行独行啊。那么远行独行指的就是这个五句意思叫做远行。远行请看第三行，他说呢心啊，此心意，此意识心能遍缘一切境界。遍缘一切境界就是五识的境界，它能够跟它一起俱生作用，这个呢叫做远行。所以呢意识它的力量很大，非常非常大，只要五识能触对到的境界，意识都可以加在其中产生分别。除此之外，意识还有一种独行的作用，就是它不需要靠第二识，就不需要靠五识的任何一个，单单只要靠它自己就可以产生出什么？产生出它自己能见到能分别的境界，这就是独头意识啊。所以呢意识它很厉害，它可以遍缘一切的境界，它也可以独自创造出它个人所处的境界，不是真实五识能够见到的境界，它可以自己独头发生啊，有这两种能力。所以呢我墨学企图把这些观念呢都整合在这张表当中。而这个所谓的独头意识一定是非量，因为它根本是属于这世间不存在的法，完全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意识自己创造出来的。像龟毛兔脚，龟毛兔脚各自各自可能都是有真实境界，可是没有一个所谓的龟毛跟兔脚那样的东西啊。我们借着名言读这个独头意识呢，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个在实际的境界当中不存在的法，那个是非量，那个是不正确的知识。好，以上呢就是这个表墨学先 用这张图呢跟各位来说明。好，我们翻回来啊，翻回来。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了103页对不对，看到103页的第二行啊，第二行这里我们从第一行无信菩萨的解释呢再跟各位来结前。那么整个以上所讲的这个观念呢，在无信菩萨他的解释啊，因为整个摄大圣论最重要的两门解释就是无信菩萨的解释跟世亲菩萨的两本解释本。那么王阳阳在这个地方呢就引无信菩萨的解释说，始从眼识乃至身识，随类个别变为色等种种事，说明为相分。这里的眼识乃至身识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啊现代版所谓的眼根乃至于身根。这五根呢随着各类的分别呢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色身香味触这五层境界，然后呢以它为相分。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句话对不对，若眼等事以色等事为相，无信菩萨就把它写成这样。那呢眼等诸事了别境界能见一边，说明为见分啊。那个诸事了别境界就是这边的五事啊，眼识识、耳识识乃至于身识识，这个五识了别境界呢是能见一边，好像能够见到真实境界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做见分。这个见分呢就是五识，这边的五识，这张图的五识。所以这里其实也没有真实解释，只是换无信菩萨的说法而已。世亲菩萨啊，在底下这段文会解释的详细一些，他说若意识以一切眼为最初等，是指怎么？是指刚才长行文前面，请各位，在102页啊，1234行底下最后一个字，若意识以一切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诸事为相，以意识事为见，有没有？底下。103页的第二行下面的引号底下就是在解释这段话。这段话呢你看无心菩萨是怎么解释的，若意识以一切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诸事为相，以意识事为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无心菩萨就这样解释了，所以这边应该加成冒号了。好，这样他们他怎么解释呢？他就是所谓啊，这段话要解释成什么呢？彼意识有能一时取一切意，一时就是片缘一切啊，一时就是同时，同时呢具现一切的能见的见分，所见的相分，然后呢取一切意啊，就取就是发生造作的意思，造作一切的境界。那么由此呢增上势力就是硕的因缘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呢就会以眼识为最初，法识为最后，就是会先生出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认识的分别，还有色身香味触法为最后，就是墨学这边讲的把五根跟五尘那个后面呢，后面那句话法识为后，中间呢各位要注明一下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五尘，眼识为最初指的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以这边无心菩萨的意思就是说啊，彼意识有能一时取一切意，就是五俱意识能够片缘一切的五识境界，然后把五识境界所依所缘的五根跟五尘都当作他的所见相啊，然后呢把它安立为什么，把它安立为相分。所以这句话就是墨学在五根五尘旁边写的四相，对不对？这个四相旁边写的四见，那个四见旁边就写的五俱意识。所以呢请在第三行那个彼意识那个意识呢多加两个字，五俱意识。这里讲的彼意识是随着五识同时起作用的，成为圣论才正式的加上一个概念叫做五俱意识啊，这里写五俱意识观念解释起来会比较清楚。这里的意识就是我们所谓的五俱意识，其实我们真正在用的是五俱意识啊，没有单纯的五识。 那么这个五俱意识呢，会随着五识所依缘的境界，就把所依的五根当作能见，就把所缘的五尘当作所见。其实这两个都是五俱意识的相分啊，这两个都是五俱意识的相分。我们把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我们就你看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境界，对不对？当我们看到境界的时候呢，老实讲，这个我们以为的这个境界是五俱意识，可是五俱意识我们去分析一下，我们就会觉得我的眼在见，我的耳在听，对不对？其实这个以为眼在见耳在听的这个认识是一种分别来的，你没有单纯的眼在见耳在听呢、啊、你是以为，对不对？你是感觉我的眼睛在看嘛，你是感觉我的耳朵在听嘛，乃至于你会看到说，哎呀，我的眼睛看到有这么美丽的风光，对不对？你不会说我就是看到了，你不会这样的讲这么瞎话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五根就是我们五俱意识产生作用的时候，那个以为我能看的那个东西，我就把那个东西呢认为呢有五种感官，称它为五根。那么把五根对到那个境界，那个五尘呢就称为叫做我所见的境界。其实五根跟五尘都是五俱意识所见到的，统称都是五俱意识的相分。所以墨学才把它两个合起来写成一个四相，啊，写成一个四相。那么五俱意识呢，就把五根跟五尘都当作是相分。那么五俱意识自己本身呢，他说啊，所安立相，是其相分，就安立一个相，对不对？安立一个五俱意识所取的那个相。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非安立的相，非安立的相就是性尽限量，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被你的五俱意识所安立的，安立就是施设，对不对？去命名啊，去称，去分别，都叫安立啊，安立。我们就会透过这样子的假设呢，假施设呢，就去安立，就去施设一个名言，称这个叫做相分。而即此意识了别一边呢，就说为见分。而这个意识了别一边就是五俱意识，请各位那个意识旁边也再要写一个五俱，五俱意识。这个五俱意识所了别的一切境界，能分别的这一切境界的能力呢，我们就叫做见分。那么由此五俱意识一样加两个字哈，由此五俱意识能遍分别一切的五识境界，所以呢，由此五俱加上去，能遍分别五识的境界，啊，加上分别后面呢，写上五识的境界。由于这个五俱意识呢，能够普遍的、能够周遍的去分别五识所带来的一切境界，那么就会视一切事而生起故。于是呢，就会借由前面依他起相的十一个事，个别个别的分别而升起宇宙万有的境界，啊，无心菩萨就是这么周延的定义这句话。那么底下呢，王阳居士又引世亲菩萨的解释说，大智跟无心菩萨是一样的啊。那么又云，又于山中，这个山呐、啊，是指前面唯识性要证入了三相的第三相，啊，请各位回到102页第三行看。山由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故，对不对？所以呢，请在这里呢要画个斜线，右云上面要画个斜线，从右云底下呢，这段话是在解释啊，是在解释第三门啊，什么叫做由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啊？底下的这个解释呢，就是引世亲无性菩萨的解释呢，来说明什么叫做种种种种形象。那又于山中，唯就那个山就是指第三门哈，要悟入唯识性的第三个啊，第三个管道，要了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唯就意识以为种种，所取境界不决定故，这是第一个理由。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真正产生认识作用啊，其实都是五俱意识，那个意识也请加两个字，五俱意识。是借由五俱意识来分别种种境界， 那么索取境界不决定故。什么叫做索取境界不决定故？因为五句意思是带着种种心心所得。广说，各位去读八识规矩颂就知道了。八识当中其中的意思呢，可以配对的跟它同起作用的包括51个心所，对不对？五片行、五别境之外呢，还有善心所11，对不对？还有染污的恶心所，总共有26法，有这么多底。所以呢，它有种种种种的索取境界，而每一个心心所又有什么？又可以有见分跟相分的施设，对不对？所以算起来呢，它可以产生出的变化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称之为叫做不决定。所以呢，请在以为种种旁边写相应51心所，因为呢，五句意识可以相应起的有51个心所，51个心所有善有恶有无忌，对不对？有能取有索取，然后呢又施设成见分跟相分，所以它产生出来的那一种差别变化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张三所见的意识所分别的境界，跟李四同样对一个境界产生的分别索取的境界是各个各个不同的，所以没有两个人可以看到同样的境界。于是这边就说了种种种种形象，意思就是说个别差异，人人所见不同。为什么？因为心心所以及个人所产生的见相二分所取的境界，个人不决定，对不对？你所决定的境界并不见得我同意，对不对？我所看到的部分你可能没有看到，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所站的位置，可能因为我们彼此所取的价值观，对不对？个人有偏好，个人呢有所见的差异，再加上你个人后天所学习的知识可能不一样，经验不一样，所以呢它就会产生千差万别的种种形象。我们明明看到的是同样一个我们以为的客观境界，可是呢千差万别，可以产生出很多千差万别的认识的结果，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唯就意识以为种种相应51心所，个别又化现见相而分，各个各个索取境界都不决定，没有定相可得，无有定法可得。于是呢，依这样的解释，前文长行文就把它解释成叫做有种种种种形象。如果一个所谓客观的境界能够被张三李四王五个人个人看成不同的形象，那表示什么事情？表示什么事情？你能够去推论谁的是对的吗？由于每个人同见一个境界，个人所见的形象各个不同，由此可知道我们所个人所取的境界都可能是主观境界，对不对？主观就是个人的虚妄分别嘛。在此你有谁可以当公道者说，哎呀，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哪有一个人逃得掉个人的主观呢？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离开自己的主观，谁能够当绝对客观的公道者？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逃得过。只要是没有证到根本圣人的无分别智之前，我们所个人所举的境界都是不决定的。不决定请在旁边写就叫做无自性。为什么无自性？因为无有定相可得。你不能说哪一个人所见到的形象是真的，或者是决定是假的，它可能带有一部分真嘛，对不对？很多的假在里面嘛，混淆其中。但是我就是不能分别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假。所以我们所见的相不能决定，不能决定，不能决定就是这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呢，他所取以为个人个人51心所所相应的见相而分，分别所取的境界不决定，没有定相可得。但是呢，意识之外其余诸事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指的就是意识，就是意识之外，意识是指一根所分别的六意识，对不对？那么这边的其余诸事指的是什么？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以及呢还有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还有法尘的一部分，这个呢叫做其余诸事。其余诸事，其余诸事，请各位旁边注明一下，用扣除法比较简单。扣除什么？扣除六事，加上什么？一根，对不对？加上法尘的一部分， 就是把十八戒扣掉这七个半，其他的分别他们呢都可以说假设哈，理论上可以承认五尘的分别叫做性净，五识的分别叫做限量，对不对？法尘也有一部分是定果色啊，那也是真的实色啊，我们可以说它是决定相。可是这几个决定相又没有分别，对不对？因为意识不能加入其中，意识加入其中又是分别识了嘛，对不对？所以除开六意识跟一根所行境界之外，其他的五根五尘乃至于法尘的一部分都是有决定相的，但是那几个决定相又不能分别，因为一加分别又带主观，又带主观，所以我们不可能认识那些境界。那么意识分别故啊，所以那个逗点应该逗在那个故的后面。那么因为我们逃不开意识的分别的缘故呢，唯于此呢，就在这里第三门当中呢，案例第三有种种种种相见，就是随着个人的主观呢，意识的分别呢，所有人在同一个境界上就会有各种形象的分别意识，是这个意思。意识还不是有一个共同最大的共相，共同的交集，还不是的，是个人个人都有少分的不同，只是呢我们呢哎呀容许彼此少分的差异，因为我们多半相同，于是我们就说哎呀我们是一党的，我们是一类的，如此而已啊。改天我要跟你吵架，我就拿我跟你不一样的意见来跟你吵，我今天要跟你好，我就拿我跟你一样交集的部分的意见跟你同属一类，都随个人的心啊，都随个人的心取向分别啊。而实际上啊，心理学就说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个别差异而已啊，没有所谓真正的实相。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门，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人所见的是个人个人所分别的差别相，种种种种形象，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承认我们所见到的是差别，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实相。但是能不能见到实相呢？可以。首先要去分析我们为什么个别个别会有个人的意识分别的种种形象所见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见到真正的实相。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看到的相是见分所变带的那个相，对不对？先承认这一点，然后再进一步去看，今天就是因为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事所分别的依他起，加上名言的片剂值，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透过修行，透过在还没有达到根本无分别之前，我还要有很好的修养啊，要守菩萨戒，不要自赞毁他，不要觉得我见我慢，对不对？我痴我爱，不要随顺这些染污的习气，因为这个染污的习气就是有决定见嘛，对不对？就是认为我这样一定是对的，不会有错的，我们不会改，我们不会改。所以佛法就告诉我们，要一切法要在恭敬中求，一切的事情都要淡看自己的过谦，不要看别人的是非。所以所有这些大德为什么这样的教诲，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四心不可信，我们的四心不可信。当你没有证阿罗汉乃至于八地以上，你没有得到不动地以上的智慧，你根本所有一切分别都还有无明啊，夹杂其中啊，夹杂其中啊。所以呢，我们的汝意不可信啊，切勿信汝意啊，信者就是决定是如此的啊，我们不要这样子看，不要有这种执着，慢慢的透过勉为其难的戒定慧去打薄我对一切知见的执着性，对不对？去愿意去了解，愿意去见每一个人为什么跟我的见解不一样，因为他所取的因缘不同。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从见缘起下手。当你见缘起的时候，每一个人不管他的意见你认为对还是错，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对不对？所有一切现象的集灭都是有因有缘的嘛，你看到他的因缘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了解，了解就不会批判，就不会评价。当你见缘起就见如来，我们不必认为他一定对或一定错，因为他只取到他的因缘相是如此，对不对？如果他因缘是如此，他就是如其缘起，如其所见，就是这样。每个人自负因果吧， 我如是因如是果，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这就是如啊。我们随染流转，凡夫所见的境界也是如，如其缘起。圣人也是见到这个如，可是他善用其心，对不对？以利他为前提而产生自利，智慧一直不断的增上。我们今天就是错用此心呐、啊，错用此心呐、啊，不见缘起，但见自己的我执跟法执，可是又不承认那是我执跟法执。所以在此之处，所有修行的道理跟方法，由这句话你就可以体会。我于是把它分别成三个中见。首先要承认每一个人的分别所形象是个别不同的，没有共同的东西。第二个，有没有共同的原则呢？有，一切都是自己见分所变带的相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共同的认识的形象。那么再进一步发现，既然这一切都是唯识所现的境界，那么真实的境界是不是我们名言所分别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设法能够了解这一切境界的缘起，才能够去悟到，哎呀，原来法性是辗转相依、观待生起的，没有一法可以独立的存在。所以我今天我只要依着独立存在的法性所生起的自心见，那都是我执跟法执，对不对？但是如果从法界性重重无量的缘起互相的依止来看的话，没有一法可以独立的存在。所以我今天随念一法，它都必须依止于全体法界。依此之故，我应当要看待每一个个别法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乃至于现在是凡夫的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实相之后，慢慢的透过修行的过程、修养的增上，而得到什么？圣人的性格、如来的心地，这是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佛一样，同依这个法界性。同样依着这个法界性，只要我去掉我的我执跟法执，我的心地就会跟圣人的一半，这是可行的。只要依照道之地去修行就可以。哎呀，这个道理一懂，你就会很欢喜嘛，不是吗？常常去见到这个法界的缘起，你心就欢喜了，不要去分别高低嘛，对不对？既然用平等不二的道理，开始的时候是勉为其难，透过文思修戒定慧，历历运转周易，勉强自己这样看。但是多几次用这种道理去观察到这个实相以后，你就会越来越确定，对不对？照这样子的身与意是好的嘛？不只是对别人好，对自己也好嘛？这是二利，而且没有缺失的嘛，对不对？而且本性就应当是如此的。三业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清净，六根门头这个时候才可以放光动地。所谓的觉性显发是这样显发的，所谓根本无分别智是见到这样子的缘起，而且达到无我的修养。缘起是一种智慧啊，无我是一种修养啊。慢慢慢慢这样子把自己的我执法执能够看破放下，你的慈悲喜舍的心就是自然流露。为什么所有一切东西都跟我不能分离嘛，对不对？染净不能分嘛，对不对？所有一切高下都是分别嘛。离开言说，你能够看到缘起，你就会误入离名言道。那不是太玄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修养的智慧所看到的境界，如此而已。所以我们说圣于地不离开世俗地，他只是以圣人的智慧看到的世俗的现象，他不离开世俗现象去见到一个抽象的观念。佛的智慧，佛的所见境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境界，不是。他同见这个三界的缘起，可是他见到什么？见到缘起的实相，是这样的缘故。所以这段话呢，墨学多有一点发挥吼，是希望各位能够从这个逆次第，就是由我们个别意识分别安立第三种各个种种不同的差别形象。由此之故，我们要知道要寻求两个一样的知见是不可能的啊。人都是孤独的存在的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啊。但是虽然如此，每一个人的缘起都必须跟别人互相依止啊，而这个依止的法界缘起性是重重相依啊，依多相摄的啊。 好，到这里呢，各位要请各位学长画个斜线。到这里呢，又把第三段啊，第三段解释完。所以前面呢，多半解释唯识无义解释完了，这一前面的一小段解释了见相二分，啊，见相二分用这张表来表示哈。那么这一段文呢，又解释了第三个种种形象。那么既然是透过相见二分，所以我们意识加入分别，就会各自有各自的心所相应的境界，也会有各自所变代而起的见相二分。所以呢，我们个人所见的形象呢，都是种种不同的。这是第三段话所说的。于是呢，他就开始解释那个颂了。他说啊，颂中唯是二种种，观者亦能入，这两句话他怎么解释呢？啊，墨学都还是建议啊，这个要夸胡起来哈，再解释这个四句偈的前两颂，然后呢底下要改成冒号，然后呢他说啊，这两句话要这么解释的，怎么解释呢？就是所谓于且是修法观，请加一个字，法空观，就于且是在修法空观的时候，也就表示什么？唯识观就是法空观呐、啊，懂吗？啊，以下就是唯识观呐、啊，唯识观就是法空观哦，啊，就是要了解一切法空哦，就是透过唯识的这三个中见来悟入底、啊、他说啊，当一个瑜伽师在修法空观的时候呢，彼意就是三摩地，他的三摩地心，三摩地心就是意识心，啊，不是有别的心，就是我们的意识作用。我们借着意识能取向能分别的作用，那么呢，依着圣言量起一个所缘境，对不对？就是把底下这三个中意、三个道理变成我们的心相。然后呢，在三摩地在止当中呢，细细的观察，细细的如理思维，啊，专精如理的思维。那么呢，他的三摩地心呢，就能悟入什么呢？三个夸胡：第一个悟入唯识无义，第二个悟入四变相见，第三个悟入种种形象差别。最好多加两个字会比较好啊，啊，就会悟入这三个道理。那这里呢，不多做解释了，因为后面还会解释。所以各位呢，这边呢自己要贴一张这个标签纸啊，自己回去最好在这一页贴的标签纸。我们后面呢谈到有一段唯识观的文的时候呢，又要回来这一段看啊，那个时候你们的体会又会不一样了。好，在种种形象差别那个地方呢，又画个斜线，底下又要解释后两颂。他说所谓由悟入唯心，彼亦能弗离，这两句话呢请夸胡，就是我们四句偈的后两颂。然后呢底下呢者的底下呢改成冒号，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呢？就是由悟入唯识夸胡，二夸胡及种种夸胡，就是悟入这三个道理呢啊，就是什么？就是悟入一切唯心。唯什么心？那个心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依着十一种四心分别所变现出来的依他起相，对不对？你悟入一切法为识，就是为这边讲的为心呐、啊。那么悟入为心矣，即彼心事亦能弗离，就是能弗能离。能弗是约见到位之前来说，能离就是永断，永断四心分别，而离开了事，而转世成智。入初地以后呢，唯识观是以初地为这个修道位的一开始，见道位的圆满。所以见道位之前只能够扶助分别的我执跟法执啊。那么呢入到初地以后呢，就会一分一分的断啊，一分一分的断，断什么呢？断俱生的我执法执啊。所以那个离啊，就是扶入了初地以后间断的过程。那么由这三个见地呢，由唯识无义啊，由四变相见二分啊，由种种形象差别呢，这三个道理呢，你就可以悟入底下三个啊。这是王阳居士的解释哦，这解释也是取后面的文拿来这边做注解的。请各位跟着我花胡啊，知就是自证，你会自证底下三个结论。哪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一切法如幻，非实有故。请各位这几句话夸胡，你就会看到啊，一切法是如幻，如梦幻泡影啊， 如入一炉殿，没有九柱相。那么既然是如此呢，就表示一切法无实有相，无有定相可得，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幻等非实有故。这旁边呢，请各位注明四个字，唯是无意。你如果能够悟入唯是无意，你就可以观察到一切法如幻三昧的存在。虽然是空性，法性是空的，可是呢，随因缘假有生灭，对不对？这就是唯是无意所看到如幻三昧的所行境界。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当你能够悟入四遍相见二分，你能够悟到一切法都是相见二分同时变带而起的，你就可以知道这见相二分都是四体暂时假施设分别出来的啊，都是自心见自心啊，都是自心所变的见相二分。那既然见相二分是自心所变的，于是就知道两个根本是一嘛，不是二分嘛，是一法不是对立法嘛。于此之故呢，我们以为有所取跟能取都是什么，都是假象，都是无所有的，都是不可得的。所以你会误入什么？你会误入所取即空，能取亦空，对不对？所以相分既然是见分同时变带而起的主观的认定，那么这样子你以为有能见的心，那个能见的心跟所见的相不都是四心所变现的吗？所以我只是自心见自心，哪有能取心见所取相呢？所以你知道你的所取相既然是无所有的，那么是变化而出来的，是如幻的，那么你当然也知道能取心也是分别出来的，所以你就可以同时泯除什么，泯除所取跟能取，泯除一切法的对待观啊，对待观能够离开一切法的对待，能所恶法的对待，你就可以开始有能力见到所谓的般若无分别的实相。可是为什么能取空所取空，可是为什么我还见到种种形象差别呢？就是底下这第三个结论。当你能够了解个人是依着自己的心心所假立种种的见相二分产生个别的形象认识，于是你就知道所起能取相待假立，加个字，相待假立，由着种种假立个人所见的因缘不同，所以所见自然不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彼此的不同不是真正的不同，只是相待性的、相对性的不同，相对待性的不同啊。我们个人呢所取的因缘多少不一啊，多少不一，各个有别，都是个人依着自己的能取所取假立观待施设种种名言，而以为彼此有所差别，但其实呢都是什么，都是假施设，都是借缘现象的，都是借缘现象的。这件事情看清楚之后，你就知道哎呀，有什么好争的呢，都是所取能取假施设的方便法嘛，对不对？那方便法的背后只要用意施引人向善，去悟入平等不二的真如境界，那么目标相同，大家都不要去争这个法见的高下了。于是呢，能够悟到这三个道理，你的法执尽浅，方入中道。唯识观是借着唯识无意，见相二分，种种形象差别，来悟入如幻假有，所取能取双泯俱空，一切的现象只是能取所取观待假有的假象，由此没有一法可取，没有一法真实可得，你的法执就尽浅，才有办法入什么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啊，这已经是把后面唯识观的结论啊拿到这边来先做定义啊。那广说呢，后面呢到第四分入所之相会详细的讲这段文啊，各位呢，姑且呢，我就请各位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啊，就是唯是无意啊，见相二分啊，种种形象这三个中见，这三个道理，就是要悟入这后面的结论。这后面的结论就能够支持我们法执是不可靠的，所以你应该要看破放下所有一切法执的我爱我见我慢，慢慢的你就会有入中道实相的现观智慧。所以唯识观就是要达到一切法空正见的一种修行过程。好，这段文 就很明白的由王阳居士替我们点出来了。好，这段文我就解释到这里，请看底下。底下这段文是王阳居士很不喜欢的意见哦，你等一下看他的注解就知道了，他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我们看这长阿文103页倒数第二行，他说又于此中有一类诗，说什么呢？说一意事。这一类诗啊，根据部派佛教啊以及后来的这个唯识分，那么有了学者呢就把成唯识论呢把它分作叫做有相唯识。